大家好，欢迎来到第四期的 Rust Talk， 我是主播西瓜。这次邀请的嘉宾是 Rust 社区内的成功人士，虽然现在他还是学生阶段，但是他在 Rust 社区内已经小有名气，他就是池色池先生。池先生，你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池先生或者池色，虽然我的真名并不是这个，但大家都比较喜欢叫我池先生。然后我这个月6月份刚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然后再过2个月就要去美国匹兹堡卡内基梅隆大学继续读CS 的 Master。然后大学期间主要都在做一些数据库系统相关的东西，和 Rust 的渊源呢，主要是从高三开始，就我高三高考结束毕业了以后，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干，然后就。感觉 Rust 语言好像那个时候已经小有名气，就开始稍微做了一些简单的学习，然后写了一个这个光线追踪器。反正之后在大学期间呢，也用 Rust 写过很多作业和小项目。然后去年冬天上过知乎热榜。Anyway， 在 Rust 社区方面呢，我现在是这个 TechKV 项目的 Maintainer。与此同时，也自己维护了很多有趣的 Rust 的项目，一会儿可以这个慢慢介绍。对，就是这样。
OK， 池先生，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是怎么做到这么成功的吗
我很失败，非常的失
？OK，OK，okay.
败。
Okay. 刚才是池先生做了一个很谦虚的自我介绍。哎，就是刚才你也聊到了，就是咱们还是先从你的 Rust 的经历开始先聊一聊，行吧？
嗯哼，好的。
对，实际上你刚才说是你是在18年的时候，就是看到了一个教授的一个光线追踪的一个东西，是吧？
是的，
他当时用的语言是什么？不知道。
他当时用的是那个 C 加加，就是这个 Ray Tracing in One Weekend。当时看到 Peter Shelley 的这个3个星期的小项目吧，这个项目主要就是写一个光线追踪渲染器，就教你怎么一步一步的去，比方讲对这个材质做一些建模，然后怎么去处理这种光线和物体之间的交互，然后通过在屏幕空间里面投射很多光线的方式去做一个渲染。就这个渲染和正常游戏的渲染不一样的地方是，游戏的渲染它是通过这种图形的变换。虽然我也不是很懂啊，但反正它是通过一些这种三维、四维的变换来渲染的。但是呢，对于光线追踪来讲呢，它就是真实的去模拟一些光线，然后通过光线和物体之间交互，算出这个点应该是什么颜色，从而去渲染出一幅三维的画面。然后当时这个教授用的是 C 加加语言，他的教程里面也给的是这个 C 加加的 code。但是呢，我当时想学一门新的语言，我又觉得这个项目挺简单的，不如正好趁此机会用 Rust 重新写一下这个项目，于是就有了 Rust 写的光线追踪渲染器，现在还在我的 GitHub 上。然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东西也是我们后来学校某一个暑期项目的大作业，然后我也带了很多小朋友一起来学这个东西。
那你当初就是从哪个渠道听到 Rust 的这门语言的？这个不知道当时还有印象吗？
我这个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可能这个高考之前就反正一直在关注这种编程语言或者说工程界的一些最新进展吧。然后反正当时心里想着，我肯定要大学以后学很多语言，比如说像 Rust、像什么 Haskell 对吧？像 OCaml 这种听起来比较高端的语言，大学期间都想学一学。当然后来大学就也没有把这些语言都学完。Anyway。
OK 啊，实际上是你当时在高中，实际上你是有那种参加过那种编程那种俱乐部，或者是参加过信息学竞赛是吧？当时你在高中的时候。
就参加那个信息学竞赛，我反正我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参加，然后一直参加到高中，但最后因为一些原因，反正就没有继续走这条路，然后选择在上海高考。对，
当初18年的话，Rust 的那个版本不知道是什么版本，当时。
那个时候还是2015 edition，然后我写的第一个版本的 那个光线追踪渲染器也是 Rust 2015，反正里面当时有很多问题嘛，那个时候 Borrow Checker 还不是特别成熟，就它的 Borrow Checker 完全就是Lexical Scope 的，比如说你有一个引用，那么它只会在这个花括号结束的时候把它释放掉。对吧？现在 Rust 2018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如果程序里面有很多引用，它会自动帮你去找到那个 可以最先释放的地方，但是在2015里面你不能这么干，就是你所有的有 lifetime 的东西，它只有出了 lexical scope 才会被释放。所以在我当时写的那个 ray tracer 里面就有很多花括号括起来的区域，对，后来反正我重写了一版，这些东西都改掉了。
基于此法作用域的 borrow checker 好像是2015版本上有的一个特性，在2018版它已经把它扩展了。哎，说到这里，你感觉就是在 Rust 的发展过程中，你感觉它比早期的版本有哪些变化？
我觉得它就是越来越先进吧。比如我能想到2018比2015更加先进的几个 feature， 第一个就是去掉了那个 extern crate。就原来如果你要用一些外部的 crate， 你要在mod.rs 或者这个 lib.rs 里面写 extern crate log 或者 extern crate 什么东西，然后包括如果你要用这些外部 crate 里面的 macro， 你也要显示的去写 macro use macro export， 但是2018里面都没有这个事情了。然后另外一点比较大的更新我觉得就是 async， 我记得2015里面应该是完全没有 async 这件事情的，但是2018里面加进来了。对，还有什么？应该没有了，我就能想到这些。
你感觉它的就是开发的那个周边的工具链呢？
周边的工具链，我想想，我感觉没有什么区别吧。从我第一期开始用 Rust 开始，就有这个 Rust Up， 一键就可以安装，非常的方便。然后 Cargo 我也觉得非常的方便，就以前写 C 加加的时候，可能就要学 CMake 这个语法，反正我一直没有学会，我每次都是在网上随便找一些这个教程现学现卖。包括 CMake 如果我要去用一些外部的库，其实也非常的不方便。当时我记得比较流行的方案，要么就是像那个 Google Log Glog 这个库，你可以导入它提供的一个 CMake file， 然后它会自动在后台去把整个 Glog 库 git clone 下来。然后包括有像 VCPKG 对吧，这些比较神奇的 CMake 的外部依赖的管理的工具。但是对于 Rust 来讲非常简单，就在 cargo.toml 里面加一句这个 crate 等于什么版本，然后 cargo build 的时候就可以一键下载，然后链接进去。
OK， 刚才说的主要是它的那个包管理是吧，相当于是。
是的，包管理感觉非常的方便。
你当初就是在学 Rust 之前，你应该也我记得也是用过那个 C 加加的是吧？
是的，这个稍微写过一点，对。
OK， 你现在来看，就是你因为你写的代码已经写了很多了嘛，你现在来看，你感觉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了解啊，虽然说我也没怎么写过 C 加加，但是我感觉好像是 C 加加现在它也很多就是高级的一些功能，也能解决一些比如说像内存就是泄露的一些问题，就是你感觉 Rust 在 C 加加这么就是已经算很先进的情况下， Rust 为什么还能就是火起来呢？就是它现在因为感觉使用的人或者是公司已经越来越多了。
我觉得还是从两方面看吧，一方面就是生态和工具链，Cargo 真的相当好用，在 C 加加里面很少能找到像 Cargo 像 RustUp 这样的工具。对，当时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就不得已写一个 C 加加项目，我就想找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编译器给这个编译器的版本给绑定好，然后 vendor 到我的项目里，然后发现好像并没有这么好用的工具。所以从生态的方面来讲，我觉得这个 Rust在易用性上确实远好于 C 加加。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整个编程的模型上，我觉得就是写多了 Rust 以后就很难再就是用一种正常的思考方式去写 C 加加。我记得我当时某一次实习其实也在写 C 加加项目，然后我就记得实习的时候代码里面有一把锁，有一个 std mutex， 但这个 std mutex 我一直搞不清楚它在保护什么东西，于是我当时就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个代码读了一遍，大概2-3千行代码，我才终于搞清楚这个 mutex 是在干啥。对，所以就是用 Rust 的时候比方讲有一个 mutex， 那它永远肯定是包裹了一个 object 在里面，我要用这个 object 我就要拿到这把锁。所以每次我写 C 加加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把一些 Rust 的习惯带过来，比如说我有一把锁，它到底在保护什么，我一定要把它搞清楚，然后再包括有一个引用，它的生命周期，或者说它应该怎么样才能被正确的使用，我也会在写 C 加加的时候想得比较清楚，然后才会继续写。
OK， 了解。刚才这个锁的例子我感觉说的比较好，也算是 Rust 里面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优势吧。它好像是第一门语言把锁和它包括的对象放到一起了，这样的话你其他语言有可能你是通过写注释的方式来 表明这把锁它保护的对象，但是 Rust 里面它就在语法级别就让你这两个关联起来了。除了这个锁以外，我想到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实际上对 Rust 来说，它最有特点的一个 feature，应该是它的生命周期。它好像是第一门语言把生命周期放到它的类型里面。虽然说你写 C 或者 C 加加的时候，它也有生命周期的这个概念，但是他们都没有在语法层面上去强制。Rust 好像是第一门语言把生命周期引入到它的类型系统里面去。你这点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你感觉就是把生命周期引入到类型系统，它带来的复杂度，不管是对新手来说，或者是对一些 Rust 老手来说，在跟 Borrow Check 做斗争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事情。你怎么看待就是把生命周期放到类型系统里面这件事的？
就可能说到 borrow check，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因为现在 Rust 的 borrow check 实际上，有很多代码，它从逻辑上来看，它是没有任何违背这个几大原则。就 Rust 里面这种 borrow check，它是为了维护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说，一个 mutable 的 borrow 不能同时被用到多次，然后 immutable borrow 和 mutable borrow 不能同时出现。但是呢，现在 Rust 的编译器它只能处理一部分符合这个原则的情况，剩下一部分它会直接给你报一些很奇怪的错，比如说什么莫名其妙的第一个 lifetime all life，第二个 lifetime，然后非常实际的一个例子就是你在一个循环里面返回一个引用，然后这个引用它有可能是通过一些什么迭代器生成出来的，然后返回的时候它就会告诉你这个 lifetime check 不通过。但实际上，你从逻辑上来看，它完全符合刚刚说的两条定律，对吧？就是 mutable borrow、immutable borrow 不同时出现，然后 mutable borrow 不会 borrow 多次。这个事情现在 Rust 社区里面有一个新的 borrow check，叫那个 Polonius 可以解决。我有很多代码用现在的 borrow check 编译不过，但是用 Polonius 就可以编译通过。这是一方面吧，就是 borrow check 它对于初学者很难理解的。一方面就是因为可能初学者觉得自己写出来代码一点问题都没有，实际上它也是没有问题，但是 borrow check 它会强制你用某一种方式把它写出来，这样就非常难过。然后第二个，我碰到的问题就是生命周期的位置。就现在生命周期是作为类型里面的一个 generic parameter，但实际上问题还是挺多的。那么在Rust 社区最近引入了一个新的语言特性叫 GAT（Generic Associative Type），然后。这个东西的引入有一方面的原因是为了写 async trait，就是对于这种异步的trait，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用 async trait 这个包这个 crate 放在 trait 上，然后它会自动帮你把你写的 trait 里面的 async 函数变成一个去掉generic parameter 的这种形式，它会把里面的这个 async function 变成普通的 function，自动帮你在用过程中做一些重写。然后这样肯定是有开销的，因为原来呢这个 future async，它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类型，它是一个泛型的类型，但现在它变成了 box dyn，所以你每次去调用这些 async 函数的时候，它都需要在栈上分配一块新的空间给你这个 future。与此同时，这个 future 对应的状态机也没有办法编译到你上层的这些函数里面，所以它有这么两层的开销。所以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引入一个，有很多种方法解决，但一种方法就是引入 GAT。GAT 是什么呢？就是你在 trait 里面可以在定义一个属于 trait 的 type，但这个 type 它是又带上了一些 generic parameter 的。然后这个 generic parameter 通常来讲就是生命周期，因为每一个 future 它其实都带一个生命周期，然后它就要出现在这个 generic associative type 上面。为了做这件事情，编译器就要支持 GAT，支持了以后就发现整个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生命周期它有一个，它在类型系统里面非常特殊的一点就是它是斜变的。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比方讲你有一个函数，它有两个参数，比如说我想有一个函数叫 max，它可以返回两个字符串，两个 NSTR 里面长度比较长的那一个。如果你把这个函数定义成，两个同样的生命周，接收两个同样生命周期的 string， 然后返回这个生命周期。但是你在函数外面传参的时候呢，你传两个不同生命周期的 str， 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件事情叫斜变，编译器会自动帮你把两个不同生命周期的 string 统一到一个生命周期上，然后再调用这个函数。但是放在这种 generic parameter 里面的生命周期就不太一样，它有可能是可以斜变的，也有可能是不可以斜变的，因为这个斜变的问题就会导致一些很神奇的编译错误。那么之前在写一个叫类型体操的东西的时候就碰到了很多这样的问题，这个生命周期如果它不出现在泛型参数里面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我直接去写一个 and 什么类型去调用它，编译是可以通过的。但是一旦我把它放在 trait 上，然后我去对这个引用去实现 trait， 它就会编译器就会报错。然后我也之前在 Rust 社区里面report 了几个 issue，然后其中反正有一个已经加到了官方的那个测试用例里面，总之就是类型系统里面包含了生命周期，我觉得从我的观感上来讲，它确实会影响写程序的效率。 anyway，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讲的可能比较专业，但这个感受一下就好。生命周期在类型系统里面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我觉得它应该特殊处理，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 generic parameter， 因为它写在那里就会导致很多东西你在 Rust 里面表达起来很困难。对，
OK， 刚才池先生介绍了那么多，我感觉就是比较专业哈。我估计如果听众对一些比如说像 JET 是没有接触过的话，这些东西感觉可以先去看一下相关的资料。我知道池先生的那个他的那个类型体操也可以结合起来，然后先去看一下这些预备的资料，然后再回来听这一段，我估计有可能效果会好不少。
确实，我不如借此机会介绍一下我的类型体操。为什么这东西叫类型体操呢？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要完成一个任务的时候，经常要和编译器做一些搏斗，经常要这个尝试解决一些奇奇怪怪的编译器错误，所以我给这个项目取名为类型体操。在类型体操里面呢，我们做的是一件在 Rust 写的数据库里面非常常见的事情，就是表达式向量化。举个例子，比方讲，我现在想实现一个整数的加法，然后它是一个数据库里面的表达式，对吧 ？A 加 B。那么很久以前比较传统的数据库，它会用一种叫 Volcano Model 的这种执行方式。在这种执行方式里面呢，每来一行数据，它就会去调用一次这个 add 加的函数。这样一来其实开销就很大，因为你每来一条数据你都要这个走一遍函数的调用，对吧？ CPU 里面的分支预测可能会出问题，然后cache 也可能会出问题，然后包括函数调用的时候有很多这种跳转的开销，这都避免不掉。那怎么办呢？就有聪明的人提出了一种叫向量化的方法。每次呢用户攒一批数据，比如说1000行，然后有了这1000行呢，我去调用一个这个每次处理1000行的加法函数，然后在这个加法函数里面我就 for loop， 对吧？我去 for 这1000行，然后加起来，然后我再返回一个1000行的加好的数据，这样一来就可以平摊掉这种包括函数调用的开销。那么在 Rust 里面呢，这件事情做起来是需要动一动脑筋的，然后有很多种做法。一种做法就是像我之前参与的 TechAV 项目一样，我们用过程宏去做一些展开，对吧？用户提供一个函数 add 两个整数，然后呢我就把它放进一个过程宏里面，这个过程宏会去 pass 这个函数，然后在它外面套一层 for loop， 然后生成一个新的 Rust 代码，然后由 Rust 编译器去重新编译这个向量化的代码，这样一来实现向量化。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在类型体操里面，我们通过 Rust 整个泛型来完成这件事情。那么函数呢，它实际上实现了一个 trait， 叫做 fn， 对吧 ？function。那么我们就可以对所有实现 fn trait 的函数做一些特殊的操作，然后直接在编译期间做一些向量化，而不是去做代码生成。这样一来就是看起来比较优雅，但实际上会碰到很多问题。然后类型体操系列就是带你认识这些问题，并且成功的实现一个表达式向量化的框架。然后这套框架现在在像 DataBand 就是一个AP 的数据库下面，还有包括我现在在做的 Rising Wave 里面都有用到。反正它的思想已经植入了这些数据库系统之中。对，
就是首先我还是想了解一下这个项目，就是当时你把这个类型体操这个项目完成大概花了多久？不知道，
这个东西是我很多年的 Rust 实践，就从我那个2年前写 TechAV 的时候，我和 那个社区的成员就一直在想，就怎么让这个表达式向量化做得更加优雅一点，对吧？因为你如果做代码生成，那实际上和一些别的语言，比如说 Go 语言，就没有很多区别。那像泰迪币用 Go 语言，它也做了向量化，它的向量化就真的是做代码生成，生成一个全新的 Go 文件，那这样就比较丑陋。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在想，然后后来就也做了很多项目，比如说现在做的Rising Wave 这一个流数据库项目，当时我从我当时加入公司是从头开始写它的流计算引擎，然后包括然后要做这个引擎就要考虑怎么去做表达式，当时就总结了之前的一些经验，然后觉得这个代码生成不太可取，它会有很多很多问题，因为这个泛型这件事情是有感染性的，就如果你在一个地方用了泛型，那么别的地方也可以去用这个泛型，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如果你做了代码生成，那别的地方就不可能再用 Rust 这一套 trait system 去用你定义的东西。你有了一个地方要代码生成，那你就会有 N 个地方要代码生成，所有的地方都要代码生成，非常的丑陋。然后就反正经过2年的思考，最后写出了一套感觉上还过得过去的类型体操的框架，然后最后又整理了一下，就反正花了大概2、3个星期就写了这么一套 blog。
OK，对，我知道你不仅是有那个 GitHub 那个仓库，还有一些相应的那个博客的介绍，是吧
是的。
？OK，哎，那就是，就感觉听你这么说，好像是就是这一套类型体操，你是感觉已经就是达到你心目中比较完美的状态了吗？还是说你感觉有哪些点，不管是就是有可能是 Rust 它编译器的一些局限性嘛，你感觉就是对这个项目的满意度不知道就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里面还是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吧。比方讲，我们现在支持的类型，它其实都是 nullable 类型。然后这边还要解释一下什么是 nullable，就是在数据库系统里面，比如说 MySQL，如果你创建一个 int column，那么它默认是 nullable，就是这个地方它既可以存int 整数，也可以存一个特殊的值叫 null。那么现在在整个类型体操框架里面，所有的类型都是 nullable 的，就意味着如果你想存一个，4个字节的 int，那实际上你可能内存里面需要用8个字节的空间。如果你就是，存单个的 int 值，当然我们在里面做了一些像 bitmap 的优化，所以实际上并不需要额外的这4个 byte。对，anyway，所以现在整个系统就，类型都是 nullable 的。那么在做这种 for loop 的处理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一些额外的开销。那如果我可以把这一套框架拓展成，比如说实现一个加法，既可以自动生成 nullable 的 variant，也可以生成这个不 nullable 的 variant，那它的效率就会更高。其次就是像加法这种东西，可以做一些像 SIMD、SIMD 的优化。那么现在反正我也没有做，这个类型体操框架也只是开了个头，之后反正有很多优化可以做。
OK，就是感觉就是功能上也可以再继续丰富一下，是吧？
是的。
就刚才实际上咱前面聊到了像 Rust 的一些就是常见的一些问题吧，也不是说是问题，就是说初学者在学 Rust 的过程中，有可能多多少少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一个是就是最常见的是那种生命周期，这应该是初学者前半年吧，我觉得有可能，或者是说一直，因为我学了 Rust 的也有2、3年了吧，我感觉我现在有时候也还是搞不懂它。然后另一个就是那种相当于 trade object 的，或者是跟后边的 async 系统，就是它的这些异步框架结合起来，感觉这整套系统就是想把这个 Rust 用熟的话，我感觉就是学习的成本还是蛮高的。
确实，我同意。
OK，哎，就是因为我看你那个提纲里面还写到了一些 Rust 的一些展望，要不然你可以聊聊这些方面，就感觉 Rust 的哪方面可以在，就是你认为它是必须要解决，或者是优先级要高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你可以再 share 一下。
我觉得第一大问题还是 async 它不够好用。就像刚刚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需求，async trait 现在也只能通过外部的 crate，还不能通过这种零开销的方式来实现。那我觉得在未来这方面应该会需要做一些改进。那像社区里面我有看到，有一些新的语法或者新的支持，感觉可能再过个2、3年应该就可以用上了。到那个时候，async trait 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麻烦，要接 ET，又要就是用外部 crate 之类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除了 async function 以外，我们还可以考虑一种非常常见的 async pattern， 它叫 async stream。 什么意思呢？就正常来讲，我们的迭代器像 Rust 里面迭代器，你可以点 iter 然后获取里面的值，但如果这个获取的过程是异步的，那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它就变成了一个异步的 stream。 然后在很多别的语言里面都有，像比如说我之前写过的那个 Dart 或者说 JavaScript TypeScript 里面都有类似于像 async stream 这样的抽象，在 Dart 里面就叫 stream， 在这个 JavaScript 里面它可能是什么 observable 之类的东西。那在 Rust 里面的 async stream 的支持非常的烂，几乎没有。对，现在如果你想产生一个 stream， 那么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你直接去 implement stream 这个 trait， 那它就非常的麻烦，你要自己手动的去构造这个状态机去实现它的 pull next 的函数。那么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用 Tokyo 提供的一个宏叫做 async stream， 这个宏它反正是一个过程宏，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像 Python 一样去直接写 yield 的一个值，然后你把这个值 yield 出去，把它包在这个 async stream 这个宏里面，它就会自动变成一个 stream。 但是这个宏它的存在就非常的怪，为什么这个 stream 不能直接在 Rust 里面用 yield 的这个语法产生呢，对吧？其次呢，在那个我现在在写 Rising Wave 的项目里面，当时就在想用 async stream， 结果发现在这个宏里面的代码都不能被格式化，就是你用 Rust format 去 format 它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如果你之前在写这个代码的时候，里面什么等号左右两边没有空格，该换行的地方没有换行，然后你跑一下 cargo format， 一点效果都没有，它依然是非常难看的一种形式。所以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叫 Futures Async Stream 的 crate， 然后这个 crate 它也是个过程宏，不过非常特殊的一点是它是一个 attribute proc macro， 就它像写测试用例一样，它只要在函数上面写一个井号方括号 async stream， 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函数变成一个 async stream。这是第一点。其次呢，它用了一些 nightly feature， 比如说 generator， 它做的事情和 Tokyo 提供的这个 async stream 宏不一样。 Tokyo 的 async stream 宏它的原理是发现有 yield 的地方就把它改成一个 channel， 然后这个 channel 非常的特殊，它是一个单线程在站上的 channel， 就是你去 yield 实际上就是往这个 channel 里面放一个元素，然后这个流就停下来了，外面 po 这个流的人呢就从这个 channel 里面把留在站上的元素拿出来，然后继续这个流。所以这是 Tokyo 的现在的做法。然后像 Future Async Stream 它就直接把这个 yield 变成了 Rust Generator 的语法，然后这样一来就不需要引入像这种线程内的 channel。 与此同时它也完全兼容这个 cargo format， 是可以直接就做格式化，包括这个代码提示也是正常的，用起来就非常的方便。对，这是像 async stream 这边我觉得可以做的事情。那最后一点就是 borrow checker， 现在这个 borrow checker 确实还是有一些问题。很多时候你碰到一些看起来合理的代码，实际上通不过 bin 就要想很多办法去绕过。那么当然在我看来大部分 case 都可以绕过的，实在绕过不了的也可以用 unsafe 来解决，对吧？我们直接把一个引用 cast 成这个指针，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把它 cast 回来，就反正都是可以解决的。但如果我们的 borrow checker 可以支持更多的情况，那对于初学者来讲肯定是一件好事情，他就不用去这个寄送 Rust 的一些常见的 design pattern。 这样一来这个大家都会很开心，对吧？
就你说的他那个 borrow checker 的这个新项目，他不知道已经进行了多久了，他的就是状态怎么样，是什么时候不知道是可以应用到就是咱们的生产环境？
实际上现在可以用，就是它是一个 Rust compiler 的 unstable flag， 是反正可以直接启用的，直接在编译的时候加一个杠 z polonius 就可以启用了。但是它问题还是挺多的。第一个就是编译慢，像 Tokyo 就是最常见的这个 async cool， 你用正常的 cargo Rust C 去编译，那它可能大概只要10秒钟就编译出来了，在 debug 模式下面。但是如果你用了 Polonius， 那我当时测了一下可能要半分钟到一分钟才能编译完，就反正整个编译都会变得很慢，因为它的这个 borrow check 的方式不太一样。其次就是感觉反正不太稳定吧。
OK， 他们这个项目就是开发了多久了？不知道。
我倒不太确定开发了多久，但我觉得可能两三年前就有了，就 就它其实是基于一个理论，就是Rust 那边定义了一个 borrow check 的data log， 就是一套逻辑的这种推理模式，然后 Polonius 好像就是这个逻辑推理的实现。这个逻辑推理影响力两三年前就有了，然后后来反正有了 Polonius， 但 Polonius 它就反正一直处于开发中的过程吧。对，
OK， 哎，哦，你刚才好像提到这么一个就是逻辑推理，我突然间好像又想到了王寅的那一篇文章，就是当时就是王寅很早的时候就是黑了一下 Rust， 就说他的 Rust 的borrow checker 太复杂了，好像就是说是没有什么理论支持，如果说你这个代码恰巧编过，好像也是凑巧而已，好像就感觉就是说就像你说的 Rust 的这个 borrow checker 太复杂了，导致一些你人看起来理解起来没有问题的东西，但是经过他的 borrow checker check 以后反而就有问题。我不知道这个理论现在就是完善不完善，或者是刚才就像你说的他们那个就是这个新的这个 borrow checker 会不会解决。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解决的，就是我印象里它的那个逻辑的 data log 就和 Rust 的这个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就它好像定义了像代码的 region， 然后说这个 region 之间是什么关系，然后 lifetime 之间不能 overlap 之类的，就和我们这个经常谈到的mutable borrow immutable borrow 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如果你写的代码确实 mutable borrow 没有同时出现， immutable borrow 和 mutable borrow 没有同时出现，那在这个 borrow check 下面就理论上是可以通过的。
OK， 就感觉好像就是现在就是它的这个 borrow check 这道机制有了一个理论的基础，是吧？感觉就好像感觉之前就是感觉有种撞大运的感觉，然后它就是用一些工程纯工程的一些角度去实现这一些它的规则，但是就像刚才你前面也介绍了，有可能你这一点兼顾了，然后那一点有可能就遗漏了，之前好像是感觉是没有这么一套理论的，是吧？
可能是这样吧，我也不太懂 compiler， 所以不敢乱下断言。
OK， 不过我还是由衷的希望他们这一套系统能就是尽快的完善吧。因为这一套系统如果说它能完善的话，相当于把它的学习的门槛应该就降得很低了，相当于你前面说到的一些坑基本上我感觉不能说全部解决吧，有可能一大半都解决了。
确实。
OK， 那关于 Rust 这一块不知道有哪些你还想讲但是我前面还没有问到的。
我可以打一些广告，就是我之前做过的一些项目。对，那之前在 PinCamp 的时候写过一个存储引擎叫 AgateDB， 然后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 LSM 树，对吧？就我们常见的存储引擎主要就两种实现，对吧？一种是用 B 加树来实现，一种就是用 LSM 树来实现。B 加树常见的一些项目可能就是 MySQL 下面的 InnoDB， 对吧？ K8s 的基石 BoltDB 下面的 B 加树，还有 SQLite 里面的这个 B 加树。那 LSM 树反正就是另外一种形态了，像 RocksDB、LevelDB 就是 LSM 树。Anyway， 这个 AgateDB 就是一个用 Rust 实现的基于 LSM 树的存储引擎。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在生产过程中用上，但这个勉强还可以跑一跑。就是当时我实习的项目，反正写了半年，也算是我写的第一个非常大型的项目吧。然后因为我一直是做数据库的，所以接下来再给另外一个数据库项目打一个广告。这个数据库项目叫做 Rising Light， 然后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教学用的 AP 数据库。它已经反正实现了整个数据库系统里面非常重要的组件，对吧？从上面，对吧 ？Parser、Binder、Planner、Optimizer， 对吧？下面到存储引擎、计算引擎，就大概都在10000到20000行里面写完了。然后社区里面也有很多人在踊跃的往里面贡献 feature， 那么我也现在在非常积极的维护这个项目，欢迎大家尝试学习 Rising Light。 我们其实有计划出一个从零写数据库的 tutorial， 但一直还没有发出来，这个如果大家很感兴趣的话可能很快就能有了。对，
OK， 你们是有这个计划是吧？一直
其实已经写了一部分了，只是完成度不是很高，所以一直没有发出来。
正好刚才你就是通过你这两个介绍基本上就是牵扯到你的另一段经历，实际上就是你现在的工作就是实习经历，还有你在学校里面的一些学习的经历，应该大部分还是跟数据库系统就是关系比较大，是吧？
是的。
啊，对，你能给就是给大家听众介绍一下，你当时为什么就是看准了这个方向吗？就是它这个方向，因为你之前也做过那个心理学竞赛嘛，就是你感觉它这个数据库这个方向和你之前接触的那一个方向有什么不同？它是哪一点就是对你比较有吸引，把你吸引过来的？
我觉得就数据库这个领域，它处于硬件和业务之间。就是如果你去看一下整个大公司里面这种整个架构的设计，可能最上面就是一些业务，比如说字节的抖音，对吧？西瓜视频，番茄小说，对吧？这些东西，然后这些业务层呢，他们可能就是去调研如何使用各种库来实现自己的一些需求，比方讲要做秒杀，对吧？要做这个视频或者怎么样。那么数据库呢，就在业务之下，这个叫支撑这种并发比较高的，或者说性能要求比较高的业务。然后在它下面呢，是一些非常基础的东西，比如说操作系统，比如说硬件。然后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业务可能做起来不太有趣，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只是为了完成一些需求，然后去做一些东西。那么对于下面的硬件来讲，它又过于的困难，就是你很多时候要和硬件打交道，像硬件的调试是非常麻烦的。之前也有搞过 FPGA 之类的东西，对吧？每次如果出了一些什么问题，调试起来就非常的费脑子。可能很多时候你不能像软件一样去下断点或者去打一些 log 来调试。那在数据库这一层呢，它就非常的好。第一，做数据库的时候需要动很多脑筋，比如说怎么去设计这个系统可以让它能够承载更高的并发，能够让它算得更快。与此同时呢，在整个开发体验上来讲，也非常的快乐。就，我是一个比较喜欢那个探索各种有趣的东西的人，所以，数据库开发对我来讲就非常的在我的这个 sweet spot 上面。
你到现在为止，我记得，因为你实习的公司也比较多嘛，你感觉你现在就是参加过的这些系统中，你感觉，就是完成度，就是你参与度比较高，或者说你，就是成就感比较强的，你感觉是哪个项目？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我觉得我做的时间最长的可能就是现在在我们公司做的一个流数据库系统，叫 Rising Wave，然后它也是用 Rust 写的。就什么是流数据库呢？我来快速的案例一下。就正常的数据库，如果你想实时的知道一些信息，你可能需要创建物化视图，对吧？那么创建物化视图，像 Postgres 还是 MySQL，你在创建物化视图的那一瞬间，这个物化视图的内容就决定好了。即使用户在这个物化视图的上游表里面去插入或者删除一些数据，物化视图的内容也不会更新，对吧？物化视图的好处就是你每次查基本上是没有开销的，就你直接可以从存储层里面拿到它最新的数据。那么在流数据库系统里面呢，这一点就不一样了。在 Rising Wave 里，你可以创建实时物化视图，就是，你创建物化视图以后，如果用户往这个上游的表或者从数据源里面插入了新的数据，这个物化视图就会实时的更新，然后把结果写到存储里面。所以呢，它就可以实时的去处理一些数据，并且把数据的结果展现给用户。那为什么它叫流数据库呢？因为实时物化视图是用一个流计算引擎来处理的。正常计算引擎可能就是拿一批数据，然后算一算，算一算就结束了，把数据吐出来。那么对于流处理引擎来讲，它会存一些中间状态，比如说我想去看一看，数据一共来了几行，对吧？我要 select count star from a table。那么正常数据库可能就 count star 算完，然后我把 count star 的结果写到存储里面结束。那么对于流引擎来讲呢，它来一行，它就会有个计数器，把这个计数器加一。然后这个计数器呢会持久化到存储里面，这样不管是系统崩溃，还是说我要去做一些scale in scale out，这个计数器都永远都可以被存下来，然后立刻的迁移到新的流计算引擎上用。所以这个计算可以一直实时的持续不断的进行下去，这个就是流计算引擎。然后 anyway，这就是我现在在做的项目。
你可以再顺便介绍一下你之前参与的几个，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稍微有一些对比给大家，可以吗？不知道。
之前参与的可能会更加底层一点，像我现在做的，流数据库，我可能更加会倾向于做计算引擎，包括整个 SQL 层这一块的东西。但之前我其实做的都是存储引擎，存储引擎就是怎么把用户的数据存到盘上，这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事情。那么我主要做的是 KV 存储引擎，就是用户给你很多 key value pair 啊，比如说 A 对应一。B 对应 2,C 对应3这样的 key value pair， 然后你怎么以最高效的方式存到盘上，或者存到一些别的什么云原生存储上，这就是我之前做的事情。然后我们主要还是用 LSM 数字这种结构来组织数据，把它写成这种 SST Solid String Table 写到盘上，然后在盘上呢做一些 compaction 来保证它在有限的范围内是有序的，这样一来可以达到这种读放大、写放大、空间放大的平衡。
就咱这个 Rising Wave 可以就是稍微往后放，因为你刚才说这个就是做的层也稍微上层一些嘛，就是比如说计算层或者是 SQL 层这一块，
是的，
对。然后你可以就给大家就是给，因为咱们的听众很多有可能用 Rust 去实现数据库的这种也蛮多的嘛，你可以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就是现在数据库好像都就是用 Btree 的，好像就是好像那种传统的那种老牌的一般是用 Btree， 为什么咱们这种新兴的好像都是用LSM 这种系统的？这个你感觉是SM 有哪些特点，就是迎合了现在的这种数据库的需求啊？
啊，这是一个相当好的问题，也是我面试的时候被问过最多的八股文。这个面试官非常喜欢问，你认为 B 加数和 LSM 数有什么区别？首先从原理上来讲就非常不一样。就突然这个来问八股文，我突然不知道怎么回答。Anyway， 那从我自己的角度上来讲，首先对这种盘或者对存储的访问方式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比方讲 B 加数，对吧？你去插入一个数据，因为 B 加数它会保证这些数据在盘上是完全有序的，所以呢，它就会先找到说，哎，我这个数据应该去更改盘上的哪一个 page 哪一页，然后呢，把这个 page 修改，原地的修改，对吧？然后再告诉用户说，哦，我返回成，我这个修改成功了。所以你会发现 B 加数的这种对于盘的 workload， 它可能是随机写、随机读。对，但是你从 LSM 数的角度上来讲 ，LSM 数通常都会实现像memtable、像 write ahead log 这样的结构，对吧？你用户写过来一个 key value pair， 那它就会直接顺序的写到盘上，不停的追加到盘上。这样一来，你会发现 LSM 数对于盘的这种使用的方式就是追加写、随机读。然后 LSM 数后台还有个操作叫 compaction， 就是做整理。这个整理的过程呢，就是我之前追加写了很多东西，他们可能这个顺序是不对的，所以我把它们全部读出来，然后再重新做在内存里面做一个排序，再写回去，这个过程叫 compaction。所以呢，他们在原理上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对盘的这种使用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非常的有意思。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系统都要做在云上，像比如说对象存储，对吧 ？S3， 那像这种服务，它通常来讲只能去完整的写一个文件，你不可能说我哪一个文件中间想修改，然后我就直接去通过什么 HTTP 协议去修改中间一个方式，不行，它只能去完整的写一个文件。所以 LSM 数呢，对于这种云原生的存储就非常的友好，因为 LSM 数最基本的操作单位就是文件，每次的写都是一整个一整个文件往下写的。那除了这种云原生的存储，其实对于像我们现在的这种本地的存储，像 SSD 或者机械硬盘 ，LSM 数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如果你回忆一下，这个计算机组成学习的 SSD 内部的结构，你会发现 SSD 内部实际上是写 log 的，就是 SSD 里面有很多这种芯片，这个芯片它实际上你只能从头写到底，你是就也是不能做原地修改。SSD 内部的有一个硬件叫做 FTL， 这个 FTL 就会把用户发下来这种写请求转换成顺序的写请求，这样一来里面的这种芯片就能被正确的写下去。所以实际上你就算在上层，在这个操作系统这边，你给盘说我要随机的去写123876这么几个地方，但实际上你在 SSD 里面它都是顺序的写到这个芯片里的。所以 LSM 数就非常适合这种架构，因为它在软件层就已经把这种随机的写打包成一个顺序的写到盘上了。所以不管是对云原生的存储，还是对这种本地盘和LSM数在写上对盘都是非常友好的。那么其次在算法上呢， LSM 数上非常的好控制，就是如果你觉得 你的系统需要承载比较大的这种写压力，那你就尽量少做 compaction， 把这个盘上的带宽都交给写入，对吧？每次用户打包一个很大200-300兆的 SSD 写到盘上，那这一切都结束了。如果用户想要读性能好，那就意味着我要让盘上的东西尽量有序，那我就让 compaction 尽量频繁的去做，保证盘上的 SST 最后都是有序的，我直接做一个二分叉，然后就能找到我想要的内容。与此同时呢，你会发现 compaction 这件事情并不一定要在存储节点上做，我可以在别的机器上，或者搞一个什么 serverless function 去做，这个就叫 remote compaction。 那么像RocksDB 现在似乎支持了 remote compaction， 像 Rising Wave 它本身就是一个云原生的系统啊， Rising Wave 里面也是有 SM 树，然后我们就这个云原生非常自然的支持了 remote compaction， 所以计算和这种存储之间是可以互相不影响的。如果我要计算算得快，那我存储这边我可能就可以少分配一点带宽，或者多给一些机器做 compaction。 如果现在是一个低谷时间，比如说凌晨3-4点根本没有人访问你的网站或者你的服务，那我就可以后台的去慢慢做一些 compaction， 把早上积攒的数据都整理一下。所以这个就是 LSM 树的优势，我觉得它非常适合现在这种云原生的架构。
感觉池先生不愧是池先生，我随机问了一个问题都回答了这么多。
别骂了别骂了。
OK， 就池先生，你刚才实际上介绍的是它的一些就是优点或者它的一些优势，但是就是你可以给大家再介绍，就是 LSM 它有这些优势，它肯定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数据结构，它有哪些劣势呢？就你在设计数据系统、数据库系统，因为你设计了3-4个吧，我记得你感觉就是你在你开发过程中遇到过或者是调优过哪些就是 SM 的一些问题吗？
这是一个相当好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这个系统我都是在这种比较初级的阶段去开发，可能并没有到这种上生产的时间点，所以我并没有做特别多的调优。但在反正 LSM 树我也会碰到很多问题，就大多数时候 LSM 树都是用来存这种 KV 结构的，就是说用户会给你 key 和 value， 但实际上作为一个 SQL 系统，比如说 Rising Wave， 它存的是一个关系型的数据，就是我每次写到存储里的东西实际上是一整行，而不是单个的 key value， 对吧？因为一张表嘛，它是二维的，有行有列，所以作为一个 KV 的系统，它如果要去存这种关系型的数据，就需要做一些非常针对性的优化。然后目前为止我感觉我做的不太好，或者说我们这个系统做的可能一般，就因为如果大家有听说过那种 AP 系统，他们可能会用列存，如果是用列存那就可以做一些非常多的优化，但 LSM 因为它价格的限制，它就是大多数时候都是用来存 KV 的，所以呢它的这种压缩率相对于那种专用的用于分析的 AP 的这种存储格式，比如说 Parquet， 那可能压缩率就没有那么好。其次呢，就是compaction 这个过程它是非常占用盘的带宽和 CPU 的，虽然现在有 remote compaction 这种方式来把这种存储的资源调度到别的机器上来做，但 compaction 结束以后你有很多问题，像 cache data cache meta cache 会失效，这样一来可能你 compaction 做完，用户的这个观感上它的长尾延时就会抖一抖。然后在包括 LSM 读的时候，它因为数据在盘上并不是完全有序存储的，它可能是一小段是有序的，另外一小段是有序的，然后我要把这两段数据合并起来才是一个最终的真正有序的数据，所以在读的时候实际上性能也并不一定比 B 加数更好。但考虑到 LSM 它更适合这种云原生架构，包括我对于它的写放大读放大都会通过 compaction 这个过程去做一些算法上的优化，那实际上我觉得它的可控制性还是比较强的啊。当然我也很少写 B 加数的系统，有什么不对敬请指教。
就是从你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它就是给就是开发者带来的优势，或者你刚才说的可控制性要就是大于它的劣势，是吧？
是的。
就是那你可以再介绍一下就是那个 Rising Wave， 因为刚才前面只是说了一些存储层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然后不知道就是 Rising Wave 它就是它的难点我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我觉得它最大的难点是这个产品怎么定义，因为流数据库这个概念感觉之前很少有人提到，就是这个数据库到底能给谁用，然后包括用了它以后有什么价值，那这个事情我们想了很长时间，然后现在感觉也有不错的答案。对，所以大家如果想用欢迎试用。然后从技术上的难点来讲， 实际上我们在 ResiWave 里面写，因为它是一个用 Rust 写的东西，在工程实践上也碰到了很多问题。那么其中一个问题，刚刚我们可能已经讨论过，那就是这个类型体操怎么在里面做向量化。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已经做得比较好了，因为对于一个流系统来讲，它不需要像那种 AP 的系统一样做一些非常强的这种向量化或者 CMD 之类的，它只要能够做到这种80%好，那已经非常不错了。对，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用 async 碰到的问题。我们用的 async 用的地方太多，整个流引擎都是 async function 和 async stream，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现整个系统编译的特别慢。我之前有做过一个统计，就如果我用 release mode 来编译 ResingWave， 它可能在一个16和32G 内存 EC2 上编译大概11到12分钟的样子。然后我们后来就发现这个编译慢就是 async的一些特性导致的，就 Rust 在编译 async function， 特别是在 release mode 的情况下面，它 async 函数定义的位置并不是它编译的位置。比如说我有很多 crate， 对吧？一个 crate 里面定义了很多 async 函数，然后另外一个 crate 引用了这些 async 函数。那么在 release mode 下面 ，async 函数并不会在定义的那个地方去编译，而是在用它的地方才会去真正的去做一些 code generation。然后这就导致编译特别的慢，因为我们做了一个 single binary， 就我们有一个单个的程序，用它可以启动 ResingWave 里面所有的组件，所以它打包了所有的这个 ResingWave 的不同的线程，比如说这个元数据的服务啊，计算的服务，包括这个 SQL 的服务。然后每次我们只要改一些别的地方，这个打包所有服务的 crate 就编译的非常的慢，因为它要把所有的东西全部从头编译。后来我就做了一些调整，比如说把 async 函数去移动一下位置，去掉一些不用的 async 函数，然后包括做一些动态分发。后来编译速度提升了很多，现在编译一下只要6分钟。然后如果是这种 incremental 增量的编译，那实际上只要1-2分钟就可以完成。原来可能每次我做这种 benchmark 之前都要等5-6分钟，就非常的夸张。所以从这种编程的技术难点上来讲，很多时候就是用 Rust 这样的新技术自己要踩很多坑。对，
我没想到就是你刚刚就是在优化之前，我没想到竟然 release 编译要花11分钟。
对，其实这个数字还算好。我记得之前编译 TechKV 的时候更加的慢，因为 TechKV 有很多 CI 加的依赖，比如说 RocksDB， 比如说 gRPC， 然后TechKV 我也忘了要编译多久，反正时间是挺长的。
OK， 但是那些 C 加加的应该你只是在第一次嘛，因为如果说你只是改你的 Rust 代码，你那些 C 加加的应该不用重新去 build 了吧？
是的，确实是这样。
你刚才说就是实际上就是 ResingWave 它这个项目实际上主要是找那个定位，我不知道现在它这个数据库的定位是怎么样的，好像刚才你前面好像没有介绍。
ResingWave 它的定位其实我们是希望它能够 cover 尽量多的这种流处理的场景，就现在流处理用的最多的项目是 Flink， 但 Flink 这个东西它是 Java 写的，其实它部署起来我个人感觉会比较麻烦，包括它的整个scale in scale out 都非常麻烦，因为像 Flink 它用的是这种本地的状态存储 RocksDB， 对吧？你的这些中间状态它都是存在本地的 RocksDB 上，然后呢定期的把 RocksDB 的内容传到 HDFS 或者一些别的地方。所以如果你一旦说哎，我这个数数的这个 SQL 数据量太多了，我要去 scale， 我要多加几台机器，那中间整个迁移的成本包括这个中间要等待时间就非常的长，就很多人他们可能很多用户可能就选择说在没有什么流量的时候去做这种 scale in scale out， 那就是凌晨3-4点，对吧？你作为一个正常的开发者，正常的打工人，凌晨3-4点的时候要守着你的 Flink 集群做 scale， 这个就非常的难受。所以呢，对于 ResingWave 来讲，我们不仅可以 cover 这些场景，而且就可以让这个 scale in scale out 变得非常方便，因为我们所有的状态都直接存在了这种对象存储上。所以在 scale in scale out 的时候，就相当于我起一个新的节点，然后把原来计算节点都重新分配一下这种数据的分布，然后我就可以直接开始跑了，中间整个过程非常的快。那么目前设定上是设定在分钟级，就是你想加一台机器呢，可能过2-3分钟它就真的可以 work 了。对，所以那么从具体的场景上来讲，我们目前反正想到的有这么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报警，比如说像 流数据的处理，比方讲这种广告的推荐系统的这种feature 的提取和 feature 的分析，感觉理论上都是可以做的，但还是要用户们来试一试到底行不行。
刚才你正好说这句，我突然想到这个系统，我记得应该也是刚开源没太久吧，应该也是。
对，我记得是今年四月初开源的，所以实际上现在才过去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OK， 那你们现在就是开源的版本是你们就是推荐就是商业使用的吗？
我们离商业使用还有一段时间，目前的系统也不算特别稳定，但是反正可以用，能用。然后如果你想试用一下，想了解一下我们的系统具体能做什么事情，这个欢迎下载使用。
这个你开发这个系统是开发了多久了呀？大概
我是从去年大概八九月份开始写它的。我们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发了一篇博客，就是为什么我们从 C 加加切到 Rust， 然后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去年八月份发生的。然后我在这个八九月的时候就加入了公司，然后就开始写第一版的 Rust 的流处理引擎，所以到目前为止已经几个月了，八九十十一十二五加六十一个月，快一年了。
对，刚才池先生实际上说的那一篇文章就是在那个 Rust 的社区内应该也是流传的比较广的，就是好像删了21万好像 C 加加代码是吧？
其实那里面很多代码都是 vendor， 就是我们把那个什么 gRPC、
okay.
对吧、okay. 这种外部依赖都算进去。 C 加加代码我觉得实际上十万行应该是有的，所以就是这个怒删十万行代码，然后又写了20万的 Rust。
OK， 当初你加入的时间正好是他们就是删完，然后开始用 Rust 来重构的这个阶段，是吧？
是的，当时反正当时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我们的那个 SQL 层，也就是处理用户的 SQL 的那一层是用 Java 写的，所以那段时间只有计算引擎是用 Rust 写，存储是用 Rust 写，然后整个 SQL 的处理还是 Java。 然后反正后来我们到今年三四月份的时候总算从头写了一个什么SQL 的 Planner、 SQL 的 Optimizer， 然后所有的组件都换成了 Rust， 所以实际上我们是扬掉了20万行的 C 加加代码和这个不知道多少行的 Java 代码，然后换成20万行的 Rust。
酷，听起来就很酷。OK， 关于你就是实习这方面的一些经验，不知道还有哪些就是你想 share 给大家，我还没有问到的吗？
我觉得应该没有了，就这些吧。
行，那要不然咱就进入最后一个环节，就推荐环节吧。
推荐环节，令人激动的环节。那么作为一个每天写代码的人，那实际上我还是需要放松一下的。那我怎么放松呢？我这个打游戏。我今年三月份还是两月份，我又买了一个新款的 OLED 版的 Nintendo Switch， 之前是那个老版的续航加长版的，然后 anyway 这个今年忍不住了又买了一个新的。Nintendo Switch 非常的好用，你在路上可以玩，在家里也可以玩，在家里可以接大屏，在路上可以看小屏， OLED 的观感非常好，强烈推荐大家购买。然后我觉得我在 Nintendo Switch 上玩到了我这辈子玩过最好玩的游戏呢，就是《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强烈推荐大家玩一玩。
因为实际上就是刚才池先生就是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也说了，他现在有可能正在准备那个去留学嘛，就是应该是读研是吧？
是的。
前面跟池先生聊的只是说他对 Rust 还有他的一些实习经验，然后后面的话希望就是再邀请池先生来讲一讲他在美国的一些就是读研的一些经历。哎，你读研的话那个方向还是就是数据库系统吗？还是说什么方向？不知道。
就是在美国读研究生大部分的项目都是 course based， 就是只上课的，就是上课实习然后就可以拿到学位，所以实际上从项目的设计上来讲是不分方向的，但你在整个项目的过程中其实你可以自己去选课，像我可能我就会比较多的去选一些系统方面或者数据库方面的课。因为我们那边其实课主要分成三大块，对吧？一方面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现在最火的方向，另外一方面就是 System， 这也是 CMU 比较强的一块，然后最后一方面可能就是 Theory， 就是这种理论，对吧？不管是编译器还是这种编程语言它的这种设计的这种课。那我个人肯定是更倾向于继续搞一些系统，选一些 System 方向的课。
OK， 那在本期节目的最后，祝池先生在 CMU 的学业一帆风顺，继续在美国成功下去。
啊，感谢。这个首先要祝我拿到签证，我的签证还没有下来。
OK，行，这个问题不大，时间的问题。行，要不然咱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池先生。
好的，也感谢西瓜。
好，那有空再聊，有空再聊，拜拜。
啊，下次一定，拜拜。